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0回。枯瘦老者一听怎么着，老窝出事了，心里一沉。对面龙寒等人听到此语，也大感意外，攻势一缓。老者果断的一抽身，当即倒射出数十丈远，远远的望了对面的修士几眼，就化为了一道金红，迎向了那十几名法士。龙寒犹豫了一下，是没有和其他修士追过去。老者刚才丝毫未曾落败，甚至还稍处上风，现在追过去可讨不了什么好啊。而那送信的法师摆明了让他们也听到刚才的话语，呵呵，肯定有什么蹊跷之处，还是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说吧。不过既然提到了木兰草原，难道和突兀人有关？龙寒心思一动之下，隐隐猜到了什么。韩立同样脸带异色的盯着老者，注视着他迎过来的那十几道盾光。只见那些盾光光华一脸，现出了十几名服饰各异的法师，为首一名黄袍法师竟然是元婴中期修为，这让韩立暗吃一惊。如此高深修为的法师竟然没有出现在此次的大战之中，这可说起来真的有些古怪了。难道是留守后方的重要人物？不过这也说明对方虚张声势的可能性极小了。天上合欢老魔和阴罗宗宗主不知道为什么也藏在云中一语不发，一看见黄袍修士，枯瘦老者也是大吃一惊，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但是还没有等他说什么，只见那黄袍法师飞到了枯瘦老者身边，嘴唇微动，传音了几句。枯瘦老者脸色阴沉了下来，接着黄袍修士又从身上取出一枚玉简，双手交给了老者。老者接过玉简之后，将心神沉浸进去，片刻之后面色是铁青无比啊。稍微和黄袍老者传音交谈了一会儿，老者就蓦然一转身，阴霾的朝龙寒再次相对而来。我们没有必要再打下去，立即罢战，否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位木兰铸神师一顿到龙寒面前，就异常平静地说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要停战你也要给本人一个理由吧。龙寒目光闪动几下，不置可否地说道：因为韩立的意外发威，先后灭掉了对方的铜甲师和那只青色妖禽，但是现在场面上看起来胜负仍然是五五之数，龙寒并不觉得对方因为畏惧而退缩了。你们是不是派了一队修士想去洗劫我们天天城的仓库啊？老者没有直接回答龙寒所问，反而阴沉的突然问道。龙寒自然一惊，表面上不动声色，目光闪动几下之后，才不慌不忙的回答：的确有这件事情，看来被你们发现了。发现？要不是另有第三方捣乱，说不定你们还真的就成功了。老者脸色怒色一闪，又冷静下来。第三方？龙寒一听就是眉头一皱啊。枯瘦老者不再说什么废话，而是嘴唇微动，冲龙寒传音了起来。
什么？有这样的事情？
龙寒只听了两句就失声叫了起来，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事已至此，本神师还有骗你们的必要吗？
老者没有好气地说道。龙寒双眉皱在一起，稍微沉吟了一下，就毅然的一抬手，放出一道符出去。此符是一飞冲天的，顿时化为数朵金色的光球，在空中爆裂开来，
光华可以说是刺目耀眼。顿时啊，仍在动手的修士一见此景都立刻驻守，并往修士阵营方向迅速退去。原本就已经收手的修士则也一窝蜂地往后撤去，对面的法师也不知道用了其他什么方法进行了通知，同样默不作声地退了下去。其中特别显眼的雪鬼和那只石巨人同样被施法强行分开，暂停干戈。这转眼之间，两阵之间立刻空空荡荡起来，双方仿佛又回到了战前的情形，分立到了两侧，只是人手各自损失了不少啊，可算伤到了元气，但总算高阶修士和法士死伤的并不算太多。法士阵营还好，虽然人人有些惊疑不定，但还能保持着安静，但是修士方面虽然人人都一言撤了下来，但此刻却不禁骚动起来，议论纷纷呢。一些高级修士干脆呀，围住了龙寒，询问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可是龙寒只是一个劲儿的苦笑不语，让周围的众修士大为不满。此时天上的阴云和灰雾同时散去，合欢老魔和黑袍男子的身形分别显露了出来，冷冷相望着，而高空中的斗法之声和异象也刹那间停住。随后魏无涯和智阳上人安然无恙地从空中飘落而下，修士阵营这方顿时大松了一口气，人人露出了安心之色。片刻之后，众姓儒生和那矮子也同样无事地从空中回转，木兰人情不自禁地一阵欢呼啊。一见三大修士都已回转，龙寒终于开口了。不过为了怕引起人心惶惶，此消息暂时只能在小范围流传，所以只有元婴中期和几名身份特殊的修士被聚集到了一起，释放几个简单的禁制，就在阵前商量起刚从木兰人那里得来的糟糕的消息。以韩立在今日一战中的表现，自然无可非议地参加此会。韩立眼看龙寒释放出隔音罩，又从身上取出几杆小旗，形成了一片雾墙和外面隔绝开来，不禁沉默不语，暗自想着什么。在这里的修士并不太多，除了那些还被困在雪罩里的几名老怪之外，只有二十来人罢了。这些人自然代表了参战的大多数势力。龙道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木兰人竟忽然不想再打下去了。智阳上人开口了：“
是有些古怪啊，咱们都已经打到这一步了，怎么着？难道对方还妄想讲和不成？”
魏无涯也有些怀疑起来。
哎呀，对方倒不是妄想，而是我们想不讲和，恐怕都不行啊。
龙寒苦笑一声说道：“
怎么回事？啊，这还真有其他势力插手了？”
合欢老魔一皱眉头，诧异的问道：“
不错，是突兀人出手了。”而且据说还联合了大晋朝的数个宗门一起朝木兰人发难的。木兰人镇守后方的第一大族已经在一个月前就全部被灭了。只是突兀人消息封锁的好，木兰人其他部族都不知道此事。看来突兀人在打鹬蚌相争的主意，对我们天南也感兴趣了。
修士听了这话，都是心里一沉呐，场面一时寂静无声起来。韩立也大感不妙的眉头紧皱：“
嘿， 这可真是前门赶虎，后门进狼啊。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呀？这突兀人距离我们天南可远得很，不是木兰人虚张声势吧？
碎魂真人有些不信的样子。
哎，应该不是吧？
进入天天城的天恨老怪那队人失手了，据说潜伏在木兰人中的突兀人奸细和我们打同样的主意，也派了一队人潜进了天天城，想要洗劫木兰人的仓库。结果呢，和天恨道友正好碰到了一起，双方自然都意外的暴露了。而经过此战，大家想必也看清楚了，全力而出的木兰人论实力也许比我们稍差一些，但对方却抱着必死的心思来打此战的。要不是最后关头韩道友大显神威，一连破去了那些铜甲炼师和木兰圣琴，恐怕大败都有可能的呀。而我们天南虽是各大势力一起出动，但说不上接近全力呀。哪家宗门不都留守了近半弟子吗？用来守护山门，真要打下去的话，最后纵然可以全灭了没有后路的木兰法师，但是绝对也会元气尽丧。突兀人真的紧随其后的对我们发起攻击，我们肯定是无法抵挡的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听到韩立破去了炼师和那只妖琴，第一次知道此事的修士都不禁望了韩立一眼，充满了惊讶的表情。韩立呢，神色不变，丝毫异样都没有。
木兰人想要我们的地盘，怎么谈怎么议和，难道还真要分给他们一半的地方？
魏无涯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冷冷地说道。
分一半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木兰草原边界处随意划出两国交给木兰居住倒是可以的。如此一来，突人的攻势仍然会被木兰人接下，他二族是生死大敌，不可能出现倒戈的情形。当然了，眼下突兀人势大，我们还是要和木兰人联手的。
这事儿说起来多有意思呀，你看刚才还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但是转眼之间就被龙寒说成了联盟对象。
但是所有的修士都没有露出意外之色，他们呀可都是活了好几百年的老怪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早就见过不知道多少了，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然不会感情用事的。
靠近边界的地方，哎，那岂不是要将我们九国盟的地盘划给他们了？
魏无涯神色不大好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有贵盟的地方紧接木兰草原
啊，当然了，这个损失也不能全让贵盟承担。我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适当的对贵盟做一些弥补。
龙寒连忙解释：“这事儿以后再说，先看看木兰人是什么想法，再商量这件事儿，到时候也不迟啊。”
魏无涯显然不满意此事，轻描淡写的推脱开来。韩立听到这里，目光在至阳上人和合欢老魔脸上扫看了一眼，这二人虽然脸露沉阴，似乎在考虑此事，但是韩立却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些心动的意思，只是碍于魏无涯的面子不好马上开口赞同罢了。
哎，韩立叹了口气呀，看来一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各方势力马上又勾心斗角了。
龙寒听了魏无涯此言，脸上可没有露出什么意外的表情，而是含笑同意说道：这些都只是龙某的片面之言，具体要如何应付此事，还要我等几个人好好商量一番。当然了，也要派人去木兰草原来证实此事是真是假，这才能和木兰人谈判。只要事情属实，和木兰人是无法再争斗下去了，我们都要各自退让半步，否则就要一起而便宜了突兀人呐。龙寒这话让在场修士都比较满意，魏无涯的神色呢也稍微缓和了一些，众人当即商谈起细节来。而韩立在此期间一言不发，既不出谋划策，也没有参加讨论。对他来说，只要是不涉及自身和洛云宗的事情，他才懒得为此费神呢。而有龙寒在此，估计也不会让天道盟的势力吃什么大亏的。没过多久，这些老怪就商量好了对策和应变的手段，然后才撤去禁制，将云雾散去。对面的法师阵营，三大法师和一些人同样的也紧急的讨论了一番，也结束了商谈。于是啊，两边各派了一个人稍微沟通了一下，就达成了暂时停战的协议，其他的事情则自然只有来日再正式谈判。只是法师阵营的那些上师，人人是一脸阴云呐、后路被断的他们彻底成了无根之人，大感前途渺茫，相比开战前的士气而言，可以说是跌落到了冰点。韩立等修士在目睹法师大军撤离之后，也缓缓撤离此地，往天一城而去。边界这场十余万修仙者参与的大战就此结束。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距离那场边境大战已经过去数月有余。经闻突兀人想做愚公之力的消息，木兰人和天南各势力虽然都有些不情愿，也只能暂停干戈。等到从逃回天一城的天恨老怪口中证实了的确有其他势力也在打木兰人的主意之后，几大势力当即派出数波修士去木兰草原转了一圈，果然发现了木兰族凡人已经被驱赶到了靠近草原的边界处，在木兰族原本的居住之地开始出现了突兀人的踪影。这一下子，天南的主事人不再拖延下去，当即和木兰人展开了激烈至极的谈判。一开始啊，木兰人张口就要求三分之一的天南土地，否则他们拼着灭族之祸还是要和天南开战，双方一时之间根本无法谈拢。但是随着木兰族凡人大批聚集在草原边界处，而突兀人也开始光明正大的追杀木兰法师，木兰族主事的几位神师呢也只能渐渐的让步了。毕竟相比天南修士以后的势单力孤，而木兰的灭族之祸可就在眼前呀。他们木兰族和突兀人可是数万年前的血仇大敌，根本没有妥协投降一说。经过数轮让步之后，最终呢还是让被他们占据的两个国家用来安置木兰人，而天南一方则将这些国家的凡人全都迁居其他国家，而三大势力则各划分出一些区域补偿九国盟的损失和安置这些国家的修士和宗门。当然相对的，木兰族面对天南美意，在面对突人入侵时，木兰法师必须全力抵挡，天南各大势力则从旁协助，双方联手抗敌。如此一来，这木兰族虽然得到了休养之地，但也肩负起和九国盟以前一样的职责，必须时刻小心着突兀人的进攻。而又因为只有两个国家，天南诸势力 也不用担心木兰人因此而壮大，以后再翻脸。毕竟有多少修炼资源，才可能发展起多大的势力。而木兰族虽然被局限在了两国，但总算避免了灭族危机呀，并且在面对突兀人时，也不再孤军奋战，多了天南这个有力的对手。双方一时啊，都对这件事情比较满意。不过，这其中却另有一些和韩立有关的事情发生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1回。